荔枝 FM 29897，这里是属于你和我的小情绪，我是影子，你们还好吗？身边有很多朋友在说关于何以笙箫默这个故事，总是觉得它太短又太长了。短在于字数，在于篇幅，长在于它带给我们的无尽遐想。也许每个人都曾经有过一个做赵默笙的梦，也许每个人都曾经幻想过自己也拥有这样一段爱情。但是我们自己的爱情总要自己去尝试，去感悟，去经营，然后才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何以笙箫默吧。今天的何以笙箫默又会带给你一个怎样的故事？让我们一起来静静聆听。你不回去吗？从小饭馆出来，拿着以琛给他的钥匙，默笙迟疑地问：“
我去事务所，还有些事要处理。”“
哦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以琛看着他，眼中闪着奇异的光。“
你要等我？”“
嗯。”默笙点头，又呆呆地解释原因：“
你的钥匙在我这儿，事务所里有备用的，你不用等我。”
他收回在他身上的眸光，说不清是失望还是什么，语气更淡了，甚至带了点自嘲：“
我也不习惯让人等。”
从来回去都是一世的清冷。又是11点，以琛开了门，手指习惯性地摸向墙上的开关，却在快要按下去的时候停住了，灯还亮着。他放下手，环视一下室内，电视机开着，人却不见了影子。走过去关电视机，经过沙发时眼角看到上面蜷缩着睡着的人，木的止步。以琛瞪着那张熟睡的脸，真想把他摇醒骂一顿，这么冷的天就睡在沙发上，他有没有脑子？明明又气又恼，却只能弯下身小心翼翼地把他从沙发上抱起来，软软的身躯填满他空虚的怀抱，温暖的气息轻悄悄地在他冰冷的西装上一点点地渗透着。这些年从来不敢幻想有这么一天，他又是这样的触手可及，一伸手，一低头，默笙就完全的属于他。微微垂下头，脸颊摩擦着他柔软的脸颊。在外面睡了这么久，居然还是暖暖的。怀里的默笙突然不适地动了动，躲开了他的触碰。以琛屏住呼吸，他醒了。可是默笙却是自己找了个更舒服的位置，头往他怀里埋了埋，更深地睡去，浑然不知道有人因为他的小动作而心潮起伏。赵默笙，唉，以琛暗暗叹息，那越来越柔软的心情再也控制不住了。手肘推开卧室的门，把他放在床上。 他在睡衣外面加了件开襟的毛衣。以琛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动手帮他脱掉。扣子一个一个的解开，呼吸竟然有些乱了。轻轻地托起他，把外衣从手臂中褪下，隔着睡衣，那背上柔软肌肤的触感也让他心跳得不能自抑。扯过被子来帮他盖好，以琛迅速地起身离开。再待下去，他不敢保证自己不会用某种方式吵醒他。在外面的洗手间清洗了一下，以琛走向客房。经过主卧室的时候，脚步顿了一下，突然想起什么，推开房门向床上看去。果然，被子只有一半在他身上，另一半拖在地上，一只脚大大方方地露在外面。短短的十几分钟，能睡成这样，看来以前他说自己的睡相差还真是有点含蓄哦。知道他睡相差，是唯一一起度过的那个冬天。陌生连连感冒，两个月里竟然感冒了五次。问他原因，开始怎么都不肯说，后来才很不好意思的开口：“我晚上睡相有点差。”只是有点差哦，老是踢被子，在家里爸爸回来的晚，还能顺便帮我盖盖被子，这里就没人啦，老是睡到半夜捞被子，所以感冒也不能怪我嘛。说到后来，他已经是一副感冒有理与我无关的样子了。现在看来，他的睡相岂止是有点差。以琛捞起半拖在床下的被子，帮他重新盖好。可刚一离手，他竟然一个翻身，被子又掉到床的另一边去了。这是什么怪癖？以琛伸手拉过被子，再一次把它盖得严严实实的，有些冒火的眼光盯着睡得一派安然的陌生。他再敢踢一次试试，他一点也不介意彻夜纠正他的睡姿。可惜接下来，陌生一直睡得乖乖的，动都不动一下，最后还怕冷似的往被子里缩了缩。这种时候，即使是睡着的陌生也知道要识时务的。什么时候了，白天还是晚上，自己怎么会睡在床上？从被窝里坐起来，脑子还不太清醒，陌生睡得有些糊涂了，下床却找不到拖鞋。哎，跑到哪里去了？以琛从厨房出来，看到陌生穿着睡衣在客厅里一蹦一跳的，不由蹙眉：“你干什么？”“
我的拖鞋。”“
看到了，在沙发那儿。”再跳一下，到达。穿好拖鞋，抬头就看到以琛用不赞同的目光瞪着他。
我找拖鞋。”
没由来的心虚，
去换上衣服。
他硬邦邦地扔下几个字就转身，低头一看自己一身睡衣，陌生脸一红，差点忘了这个屋里还有另外一个人。换好衣服出来，以琛已经在吃早饭了。陌生迟疑了一下，在他旁边的位置坐下，看着桌上的青粥小菜，和以琛一起吃早餐。见他迟迟不动手，以琛抬眸：“
怎么，吃不惯中式的早餐了？
啊，不是的。
从发呆中回神，快快地低头喝了一口，哎，居然很不错。
以琛，
仿佛知道他要问什么，以琛眼也不抬，平淡的口气，附近买的，味道很好，
还可以，
没话说了。陌生闷头喝粥，眼角看到一旁茶几上整理好的文件。
今天也要去事务所吗？
嗯。
很忙？
还好。事实上是快忙疯了，他会这么忙完全是因为前些日子某人害他发神经。
哦，
低下去的语调终于引起了以琛的注意，看着陌生喝粥，发丝儿都快垂进粥里了，他们似乎是新婚吧。
你英文怎么样？
英文？怎么忽然问起这个？
还可以呀，不过四级还没过。
去美国前第一次考四级，光荣的成绩59。
和我一起去吧。
啊？去哪里呀？
事务所，帮我翻译资料。
译不出来，陌生瞪着纸上的英文，真是没天理，外国那么多年白待了。问以琛，抬头看看他好像很忙，不好打扰吧。安静的办公室里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了。以琛右手翻着文件，左手接起。
喂？嗯，我在事务所。
不了，我今天恰好有事儿。那边又说了什么？以琛笑起来。
哼，老周，你什么时候也做起媒人来了？
那边的老周也是一肚子苦水。
还不是家里那位逼的，上次他来法院正好看见你，就一心想把外甥女介绍给你。我家老太婆别的嗜好没有，就喜欢做媒。哎，不过说真的小何，我不是帮自家人说话，我家老太婆的外甥女儿真不错，学识相貌人品绝不亚于你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
哼，老周，难道你要我搞婚外情不成？
什么婚外情？哎，你说你结婚了？别开玩笑了，任何人都有可能结婚，就你和以琛不可能。
什么话？以琛失笑，挂了电话。以琛看向正在一旁埋头苦干的陌生，又摇鼻头了，屡教不改的坏习惯，以前做不出微积分就是这样，咬了一会儿就把作业推给他，讨好似的看着他。
以琛，
可怜他一个读法律的，微积分学的比理工科的人还好。以琛，陌生实在是译不出来了，抬头求助。走到他身边，很习惯地把手中的东西拿过来。
哪里？
这里。嗯，这个怎么翻译啊？以琛看了一眼，一个很专业的名词，拉丁语，他不会是正常的。他的气息很近，萦绕在陌生的鼻尖。陌生突然想起以前一起上自习，以琛总是很一本正经地说，
陌生，不要坐在我旁边。
为什么啊？ 会打扰到我。
有点难过，不过莫深立刻举手发誓，
我保证不和你说话，不出去买零食，不动来动去。
你再安静也会打扰我。
什么嘛，
当时他拿了书就气呼呼地跑了，不过现在他好像有点明白了，因为以琛也同样是什么都没有做，只是站在自己身后俯着身，清爽的男性气息包围着他，发丝轻轻摩擦在他外套上，他一抬头就可能碰到他的下巴，脸莫名其妙地微微烫起来。的确，他很打扰他。然后在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前，他就已经站起来猛地跳开，头顶毫不留情地撞上了某人的下巴。
你干什么？
以琛抚着疼痛的下巴被他吓了一跳。
我想去吃饭。
说完就有些懊恼了，这什么借口啊，现在才10:30还不到。
现在？
是啊，早上没有吃饱。只能硬着头皮说到底了。看了一眼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工作，再看一眼眼前饿得神情有些怪异的陌生，以琛投降了。早就知道带他来律师事务所一定是个错误。
拍下了街边小馆特别的状况，来记录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，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，为了留住你的眺望，捕捉的每一个瞬间都有话要讲，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你肩膀，沙滩上每个脚印都还给海浪，卷走日光带不走美好，每一刻都是小永远，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，是我们爱的小永远，幸福瞬间你偷偷把脸贴在我耳边，说你是真的真的喜欢我，喜欢我。我拍下路人对我们微笑的脸庞，那眼中有我和你相爱的模样，路灯下重叠着的影子有多长，按下时光